感谢主，我们来到希伯来书生命读经第44篇，题目是要前来进入至圣所，不可退缩回到犹太教。我们在本篇信息中要来看希伯来书中非常郑重而严肃的部分，这是从10章19节到39节。我们先来把这些经节读一遍。19节说，弟兄们，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，是借着他给我们开创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从幔子经过，这幔子就是他的肉体。又有一位尊大的大祭司治理神的家，并且在心这一面，我们已经被基督的血洒过，脱开了邪恶的良心，在身体一面也已经用清水洗净了，就当存着真诚的心，以十分确信的信前来进入至圣所，又当坚守我们所承认的盼望，不致摇动，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。且当彼此相顾，激发爱心，勉励行善，不可放弃我们自己的聚集，好像有些人习惯了一样，倒要彼此劝勉，既看见了日子临近，就更当如此。因为我们认识了真理之后，还故意犯罪，为着罪的牛羊祭物是不再有的了，唯有恐惧等候审判和那将要吞灭众敌人的烈火。任何人干犯摩西的律法，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，何况那践踏神的儿子，将他借以成圣的立约之血当作俗物，又亵慢恩典之灵的，你们想他该受怎样更重的刑罚？因为我们知道谁曾说，深渊在我，我必报应，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，落在活神的手里是可怕的。然而你们要回想往日，那时你们蒙了光照，就忍受了各样苦难中的大征战，一面被辱骂遭患难，成了给众人观看的一台戏，一面做了那些受如此对待之人的同伴。因为你们同情了那些被捆锁的人，并且你们的家也被抢夺，你们也欢喜接受，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，所以不可丢弃你们的胆量，这胆量是会得大赏赐的。你们所需要的乃是忍耐，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，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。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，那要来的就来，并不迟延。只是我的义人必本于信活着，他若退缩，我的心就不喜悦他。我们却不是退缩以致遭毁坏的人，乃是有信心以致得着魂的人。希伯来书的7、8和9章还有10章的头18节都叫人相当兴奋。然而从10章19节起，作者提出另一个警告，许多基督徒不明白这个警告所包含的意义。在本篇信息里，我们要把这件事看得清楚。这是希伯来书中的第四个警告，要我们近前进入至圣所，不可退缩回到犹太教。我们在9章看见象征两约和两个时代的两层帐幕，我们会有一个危险，就是不前来进入第二层帐幕，却退缩回到第一层帐幕。我们必须离开头一层帐幕，就是新约和第一个时代，而进入第二层帐幕，就是第二个时代。我们必须前来进入至圣所，进入新约的时代，活在新时代中。作者陈明了这些事的完整图画之后，就担心希伯来信徒不肯往前，因此他给他们一个警告，告诉他们有退缩回到犹太教不肯向前来到新约的危险。他似乎是说，希伯来信徒啊，从你们的犹豫不决中向前来吧，若是你们不前来，就会有退缩的危险。前来与退缩是一个极强烈的对比，退缩是可怕的事， 因为退缩如此可怕，所以我们要非常郑重地来看这第四个警告。首先我要说到前来，这里的前来这个词也可以说来到什么什么的面前。这个词在希伯来书中用了四次，关乎三件事。在四章十六节告诉我们要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在七章二十五节和十一章六节说要来到神面前，十章二十二节告诉我们说要进前来进入至圣所。在十章二十二节的原文并没有至圣所这一个词，然而你若从十九节起把上下文思考一下，就会看出这一节的意思必定是指前来进入至圣所。钦定英文译本将前来翻译作接近，英文就是 draw near， 但并没有告诉我们要接近什么。经过多方的研究，我下断案说最好译为前来，而不是像某些译本译的来、接近或亲近。我们必须前来进入至圣所，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并来到神自己面前。神是在施恩的宝座上，而施恩的宝座是在至圣所里，这就是新约时代的景象。我们无论在何处都必须前来进入至圣所，来到施恩的宝座，并来到神面前。当我们这样做，我们就来到新约时代，新经纶、新安排和新行政。神在此并借此完成他的定旨。在这新约时代中，神永远的定旨唯有借着他坐在至圣所里施恩的宝座上才能得以完成。前来不仅是我们得救或得荣耀的问题，更是为了完成神永远的定旨。我们得救或得荣耀还是小事，神的定旨得以完成才是大事。感谢神，他把我们包括在这件事之内。我们前来并享受新约，完全是为了他和他的定旨，这都是为使他能得着彰显，使他永远的定旨得以完成。为此就需要四件事：第一，坐在宝座上的神；第二，施恩的宝座；第三，至圣所；以及第四，新约时代。这四件事如果缺了任何一项，神都无法完成他的定旨，这是何等的严肃。不仅异教徒和不信的人离开这四件事很远，就是那些有旧约的热衷犹太教者也离得很远，甚至今天许多基督徒也离开这四件事很远，所以才有前来的呼召。感谢神，今天我们有晴朗的天，我们晓得前来的意思就是前来进入至圣所，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并来到神面前。这意思也是说我们必须进到新约的时代。你在哪里呢？你仍在祭坛那里仰望那位头戴荆棘冠冕者，还是在至圣所里摸着施恩的宝座注视那位头戴荣耀冠冕的一位呢？我们何等需要前来。整卷希伯来书的中心就是前来，我们都要看见这一点，这是极其重要的。我们一旦看见了，就该永不离开。我们现在先来看头一层帐幕，就是圣所，是一个象征。头一层帐幕就是圣所，只是一个象征，而不是实际。我们已经看过，所有在圣所里的东西，如陈设备的桌子和灯台，都是基督的预表，而不是实际。第二层帐幕就是至圣所，是借着新约时代得以实化的。至圣所是一个实际，乃是借着新约时代得以实化。我们现今是在新约时代中经历至圣所的实际。在至圣所里，神的同在、神的荣耀、神与人的相会、神的说话都是真实的，这些都不是预表，乃是实际，是我们在新约时代所完全实化并经历的。基督的死 了结旧约时代，他的复活和升天开始新约的时代。在他的升天里，他是那已经实现之美事的大祭司。现今他在诸天之上呢，更大更全备的帐幕里供职，为着神的经纶来执行新约。在十章十九节说，弟兄们，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。今天至圣所是在主耶稣所在的天上，当我们还在地上的时候，如何能进入那里呢？秘诀就是四章十二节所说的我们的灵。这位在天上的基督现今也是在我们的灵里。提摩太后书四章二十二节说，愿主与你的灵同在，他是那天梯，他将我们的灵连于天，也将天带到我们的灵里。因此我们一转到灵里，就进入了至圣所，在那里与神宝座上的神相会。我们得以进入至圣所，是借着他给我们开创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从幔子经过。这幔子就是他的肉体。进入至圣所的路已经开了。这一节的新这个字，原文的意思是刚刚被杀。借着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，这条路就借着刚刚被杀而为我们开创了。被杀的是什么呢？不仅肉体，甚至整个旧造都被杀了。这一节中的幔子就是他的肉体，表征包括我们在内的旧造。幔子上有基路伯，表征一切受造之物。当幔子裂开的时候，基路伯也裂开了，表征基督的肉体就是由幔子所预表的。被钉的时候，所有受造之物也与他的肉体同钉，这个肉体已经被杀。根据马太二十七章五十一节，当主耶稣死的时候，幔子从上到下裂开了，意思是说这不是地上任何人裂开的，那是诸天之上的神所做的。旧造已经被杀，就开创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这条路通往至圣所。现今借着裂开了的肉体的幔子，并借着耶稣的血，我们得以进入至圣所。他的死和他的血今天对我们仍然有功效。希伯来书十章二十节的幔子是帐幕里的第二层幔子，预表基督的肉体。当基督的肉体钉死十字架的时候，这层幔子就裂开了，就为我们这些原来与生命树所表征的神隔绝的人开了一条路，使我们得以进入至圣所来接触神，并以神为我们的生命树给我们享受。这也还是我们的旧人既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我们就有一条通路，在灵里接触并享受神做我们的生命和生命的供应。借着基督更美的祭物，我们得以坦然地进入至圣所。进入至圣所不是一件小事，因为神是在那里坐在世人的宝座上。要进入这个地方，我们必须是坦然的，而我们之所以能坦然，那是基于基督的死和他的血。我们不像旧约里的大祭司，一年只能一次的进入至圣所。今天只要我们愿意，随时的我们都能靠着基督的死和他的血坦然的进入至圣所里。在二十一节说，我们有一位尊大的祭司治理神的家，这话有很深的意义。我们曾经看过，我们乃是神的家，但我们若在外院子里，就还没有正确的地位做神的家。要成为神的家，我们必须前来进入至圣所，因为只有在那里，我们的大祭司基督才治理神的家。至圣所既然连于我们的灵，所以我们只有在灵里的时候才是神的家。若是我们从灵里转到肉体里， 我们就不再是神的家，而是蝎子和蛇的家。若是基督徒彼此争吵，他们就不是召会，不是神的家，而是蝎子和蛇。虽然他们已经得救了，但是并不活在得救的生命里，乃是活在蝎子的生命里。根据以弗所书二章二十二节，神的家是在灵里。我们若过着蝎子般的生活，就永不能享受基督的同在。只有在至圣所，在灵里，我们的大祭司基督才治理神的家。十章二十二节说，我们都当前来进入至圣所，也就是进到新约的时代。至圣所不仅是指一个地方，也是指一个约，一个时代，一个经纶的安排。我们在九章清楚地看见，帐幕不仅是一个地方，也是一个约和一个时代的象征。前来进入至圣所的护照，也包括前来进入新约和新约的时代。我们在新一面已经被基督的血洒过，脱开了邪恶的良心，在身体一面也已经用清水洗净了，就当存着真诚的心，以十分确信的信前来进入至圣所。我们要进入至圣所，就必须有真诚的心，十分确信的信，被血洒过的良心，并且全人是被洗净了的。我们不能看清这件事，对这事我们必须极其的认真。在二十三节讲到，我们的盼望是指着基督，以及我们在他里面所有的份，他是我们荣耀的盼望。我们的身体在他第二次显现的时候要得赎，这也是我们的盼望。甚至现在不管我们的光景如何，他作为我们不能毁坏的生命也是我们的盼望。他以君尊和神圣的祭司职分做我们的大祭司，尽更超特的职任，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做了我们的盼望，借着为我们代求，他来照顾我们，并且能拯救我们到底，这是我们所信的，所承认的。我们必须坚守所承认的信心，毫不摇动，使我们能进前来，进入至圣所，享受天上的基督。为着过正当的召会生活，我们需要彼此相顾。在召会生活里孤立自己，就等于自杀，彼此相顾则增加生命，借着激发爱心并勉励行善。这里的行善和十三章二十一节的善事，都是指着在神眼中那些美好的事，主要的是与他定制的完成有关系。我们若能这样彼此相顾，就必蒙保守在召会生活里。现在我们来到一个极重要的点，就是作者警告希伯来信徒不可放弃召会，故意犯罪。这就是说，他们不可再回到犹太教去献那已经被了结的为着罪的祭物。二十五到二十六节说，不可放弃我们自己的聚集，好像有些人习惯了一样，倒要彼此劝勉，既看见那日子临近，就更当如此。因为我们认识了真理之后，还故意犯罪，为着罪的牛羊祭物是不再有的了。希伯来信徒若退缩回到犹太教，再去献为着罪的祭物，那就是去做神所已经了结的事。就希伯来的信徒所处的时期和环境说，他们放弃自己的聚集，就是放弃新约接触神的路，放弃召会，并且回到他们老旧的宗教，就是犹太教里去，这会破坏神恩典的行政，因此在神面前构成严重的罪。这也就是认识了真理之后还故意犯罪。这里的真理指前面章节所揭示的事，这些章节使希伯来的信徒完全的认识神已经除去了旧约，立定了新约。故意犯罪是指放弃自己与召会的聚集。希伯来的信徒已经受教导要放弃犹太教，留在新约之下，若是他们还要回到犹太教，就会放弃自己与召会的聚集，这在神眼中就构成了所故犯的罪。因为他们已经接受真理的知识，已经知道 神放弃了照着旧约所成立的犹太教，并且照着新约开创了一条接触神又新又活的路。在26节说，对那些故意犯罪的人，为着罪的牛羊祭物是不再有的了。希伯来的信徒若是放弃召会回到犹太教，在神的经纶里就不再有为着罪的祭物了，因为旧约一切的祭物已经完全被基督这唯一的祭物顶替了。基督既为我们的罪一次永远的将他自己当作祭物献上，为罪献祭的事就停止了。基督为我们的罪将他自己当作真祭物献给神，就把为着罪的祭物除去了。许多圣经教师对26节解错了，他们说如果我们得救后又故意犯罪，就必不蒙赦免，因为为着罪的祭物是不再有的了。这种解释真是可怕。我们已经看过这里所说的故意犯罪，乃是指人明知神已经除去了旧约，立定了新约，却还放弃召会回到旧约，放弃召会回到犹太教去献那早已不存在的为着罪的祭物，在神的眼中乃是故意的犯罪。在29节说，何况那践踏神的儿子的，你们想他该受怎样更重的刑罚。在新约里，神的儿子顶替了旧约一切的祭物。希伯来的信徒若要回到犹太教献任何一种旧祭，实际上就是践踏神的儿子，蔑视他，轻看他，把他放在脚底下。29节说道，将立约的血当作俗物。希伯来的信徒若要回到犹太教献旧祭，依赖被宰杀之祭牲的血，实际上就是把基督的宝血当作俗物。这是极度轻看基督唯一救赎的工作。祭牲的血既是俗物，当然可以献了再献，但是希伯来的信徒接受基督以后又回到犹太教去再献为了罪的祭物，就是把基督的血当作与祭牲的血同等，这乃是对基督的亵慢。这一节也提到亵慢恩典之灵。希伯来的信徒在新约之下借着基督救赎的血已经有份于圣灵，就是恩典的灵。他们若要回到犹太教献为了罪的祭物，就是故意犯罪。亵慢在他们里面内住并工作之恩典的灵，恩典的灵绝对不会赞同这事，也会在他们里面起反应，这是件严重的事。作者在10章38到39节告诉希伯来的信徒，要本于信活着，不可退缩以致遭毁坏。希伯来信徒退缩回到犹太教，就是退缩以致遭毁坏，这并不是永远的沉沦，乃是受到活神的刑罚。这里所说的遭毁坏，就是27到31节所说的刑罚，要临到那些离弃新约回到犹太教，因而践踏神的儿子，将基督的宝血当作俗物，如同祭牲的血又亵慢恩典之灵的人。现在我们应当能明白这第四个警告了。神的经纶已经清楚地得到陈明，我们看见了老路和新路，并且受了警告，要在新路上前进，不可退缩回到老路。有了这么清楚的话，还要回到老路，就是故意犯罪。在作者写本书信的时候，退缩就等于离弃新约的召会，并放弃神新约的时代和经纶，这不是一件小事，乃是非常严重的故意犯罪。作者警告他们，他们若这样做必要受到刑罚。按照神的经纶，一切的旧迹已经了结，旧路也已经封闭。希伯来的信徒若退缩回到老路，照着律法来献祭，那是徒然无效的，因为在神眼中这样的事早已经结束。这是第四个警告的正确意思。 然而许多基督徒误解了这个警告，他们说你得救以后若再犯罪，那就是故意犯罪，不可能再得着赦罪。在主的光中，我们看见故意犯罪乃是指放弃神的经纶而回到传统宗教的老路。在这末了的时代，主向我们陈明他今天的经纶，我们知道什么是旧路，什么是新路。旧路已经封闭，而新路刚刚开创。为着主的恢复和神的经纶，我们必须前来走这条新路。